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节目当中。今天呢，于丹白牧师再一次在我们的当中。在这些时间呢，于牧师一直在跟我们分享马太福音第一章关于耶稣基督的家谱，而且呢，我们是非常仔细的查考了很多的具体的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故事。上一次呢，牧师在分享当中呢，就特别的跟我们谈起了一个人物喇合，他的身份很特殊，他是一个妓女，而且也是外邦人，但是呢，他却是在马太福音家谱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牧师啊，您对喇合这个人物还有没有一些补充呢？
还有一点呢，我们要注意的，拉合这个名字啊，不单只在旧约里面记载，在新约里面也记载啊，希伯来书有印象吗？第十一章
论信心那个、
对了，三十节说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了耶利哥城七天，城墙就倒塌了。三十一节，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有点过分了，就是说拉合印着信就更帅了吧，还是写妓女两个字是进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妓女这个字，你说她是个妓女，你才能表达说罪人得救人的感觉。福音书里面很多这个个案是吧，耶稣常常跟这罪人在一起嘛。希伯来书的大部分人呢，都觉得这个强调是因信称义，好像保罗书信里面很多这个观念。虽然我们不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当然了，有些人是怀疑是保罗了，这是他因信称义的那个观念很重。对雅各来说呢，雅各呢就是代表好像另外一个的说法，咱们常常说要因行回来称义是吧。
雅各书
对第二章是吧，第二十五节，妓女拉合借带了使者要把他们放走，从别的路上出去了，不也是因行为称义吗，是吧。所以呢，一卷书说他因信称义，另外一卷书说因行为称义。很奇怪的，两卷圣经的作者都提到这个拉合是妓女，这两个拉都曾经帮助两个探子，同一件事情，一个说他是因着信心，一个说他是因着行为。信心跟行为这个观念我们从前在采访里面说过了，就不再提了。但是呢，很有趣的就是，不管你站在哪一个的立场来看我们的信仰，原来都逃不脱妓女拉合的见证，很奇怪呗。所以妓女拉合这个名字，不管你是属于哪一类的信仰的哪种的角度来看你人生的属于生命成长都有用。从旧约到新约，拉合的名字都常被不同年代的人纪念，因为他的信心。但是记住了，拉合的信心从什么时候得到这种信心呢？就是他听来的，跟他讲是谁的，他的父母。为什么两代之间的教育这么重要？所以为什么波亚斯能够成为耶稣基督教谱里面其中一代？我相信有极大的可能他的父母也是信心非常强烈的，把这个教导他的孩子。当时拉合得救了， 又是把他安排在以色列人营外，是吧？不是安排在以色列人营内，他是外邦人，他是妓女。在我们看律法书里面啊，私生子啊要不接到十代，也教导说不要让你的女儿孩子去当妓女，要让这个地变成了不洁。所以一般来说呢，妓女在民族当中是没什么地位，撒门要娶的这个妓女有很大信心。当然呢，有人说撒门就可能是两个探子其中一个、所以他就是看到这个妓女是信心，所以他就仰慕她，就娶了她。我就觉得可能是很大的啊，就是波亚斯的得到家庭教育很强，因为他的妈妈是个外邦人，是个妓女，是本来灭亡的人。他的妈妈是从他的爸爸妈妈听到这个福音，他相信的不放弃，最后他接了这个探子，很危险的。当时他接了这个探子，可能他要死，代价太大了。人家还没有攻打，竟然叫他们存在者已经先死了，王把他杀掉了，那个耶利哥城里面把他杀掉了。所以你看，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毫不犹豫地将他名字加上去。他知道犹太人不肯说什么，因为他知道他马是个好案例，拉合也是个好案例。犹太人不能拒绝这两个人的名字，在他们历史上面是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地位的。撒门从拉合氏生波亚斯，波亚斯从路德生俄贝德，这么多一代一代的人物里头啊，最特殊的一个男生啊，就是波亚斯。因为他的妈妈是外邦人，然后呢他娶了一个妻子，他也是外邦人路德。所以你看路德其实知道重点的不是波亚斯，重点讲路德。路德是个什么人物啊？我们来看看路德记吧。这是路德记，在四世纪之后。那时候本来呢，路德都跟以色列人不认识的，就是路德的婆婆啊，叫什么名字？拿俄米嘛，是吧？圣经记载呢，她的丈夫以利米勒因为伯利恒饥荒啊，她带着她的妻子跟两个儿子就离开这个地方，去到摩亚地，就住在那边，住在一个外邦人的地方。他是因为没饭吃，所以离开他本来一些人的居住的地方，去了外邦人的地方。结果呢，他在那边呢没有什么得着，他死了，他两个儿子死了。最后呢，拿俄米就没什么盼望了，他就回去了。但是他两个儿子当时候呢就已经娶了当地的摩押人为妻子。那拿俄米回去的时候呢，就吩咐这两个妻子说，你们还年轻呢，你们回去吧，不要跟着我了。结果呢，一个就很伤心的回去了，一个就死要跟着他婆婆。假如念路德记的时候，你有没有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路德跟着他婆婆？路德记的第一章十五节，你来念吧。
路德记的一章十五节开始，拿俄米说，你看你嫂嫂已经回到她同胞和她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嫂嫂回去吧。路德说，请不要逼我离开你回去，不跟从你。你到哪里去，我也要到哪里去，你在哪里过夜，我也要在哪里过夜。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哪里，葬在哪里，除非死亡把你我分离。如果我离开你，愿耶和华加倍惩罚我。
拿俄米跟他们两个说的时候，那个媳妇就回去了。她是很反叛的，
不是啊，
不是，她听婆婆的劝，而且她也不舍得才离去的。另外一个不听婆婆的话，跟着婆婆，到底谁对啊，谁不对啊？在人的角度来说，拿俄米当时候他的内心确实的要他们离开，还是只是说说希望他们就最好不要离开了？你会怎么想？实际上面呢，拿俄米当时候呢，他知道这两个是外邦的女子吧， 第一点，他真的可能我们比较正面说他爱这两个媳妇，不要让他们两个这么惨跟他回去。第二点，他很明显知道这两个是外邦人，他怎么可以带他回去，对他们两个一定没好处。没有人会随便的会愿意的接受一个外邦人当他妻子，而且你不是一个还没有出嫁过的人了，丈夫也死了，你跟这个外邦妇人结婚生了孩子，这是他承受他已经死了丈夫的，
是不是等于为他死去的这个丈夫来留后代。
拉格米早就知道这个啊，还有一点，这两个跟着你谁给他饭吃啊，不是婆婆吗，是吧，多养两个让我怎么生存呢、啊、不是后来路德不是去想办法养他的婆婆吗，路德他的行为就成为为什么我们在今天念圣经里面觉得是我们一个榜样。当你是拉格米的时候，你就想象，哎呦，这个媳妇好啊，将来就是大卫的祖宗啊，什么不会这样想的，带他回去怎么样，我要给他饭吃啊。所以正常呢，路德的反应啊，要听话的话，他也知道我跟着婆婆实际上面不是自己什么好处，连婆婆也连累了。他脑袋里面到底想什么啊？从他回答拉格米的说话里面，我们就找到一点线索。他怎么说，你死在哪里我要死在哪里，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什么，
愿耶和华加倍惩罚我。
这个外邦的女子为什么用以色列的神的名字来起誓啊？另外一个媳妇已经回去，拉格米说你嫂子已经回去回她本国她本来的神那里了。两个的心不一样，你知道吗？两个媳妇都是爱拉格米的，但是这个媳妇还是相信他本国的神，另外这个媳妇他已经不相信他本国的神，他相信拉格米这个国家里面的神。分别在这里，为什么一个愿意离开一个不愿意，不是因为人的缘故，是因为他的信仰的心信心的方向的缘故。那路德他怎么样会抓得这么紧，这个路德相信神的观念、啊、不是看到人的生活好处人的困苦来定论到底那一个神是真那个神是假的，不是看现在眼前的，他是完完全全的知道创造天地的创造人生生命的给人应许那个神是什么样的神。路德他的信仰怎么来呢，我相信就是拉格米跟他讲，我们相信的神给我们要应许，有可能拉格米跟路德说，我们出来错了，我们离开了给我们应许那个神啊，给我们应许地那个神啊，我们错了，我就回去了。那可能路德说，你给你应许神是谁啊，他就讲起了亚伯拉罕的故事了，雅各的故事了，啊，圣经里面那个摩西律法所讲的那个神啊，他们本来怎么出埃及的啊，讲了很多故事给他听，他完全相信。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回应说，我不走，死都不走，除非死把你我跟我分开，我要跟着你，为什么我要跟着你，因为跟我讲那个神是真的。所以呢，当马太福音啊，他引用写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为什么特意提到路德这个名字在这个家谱里头呢，当代犹太人都知道路德在他们的经书里面有一卷书叫路德记，关于路德这个妇人，他的名字在耶稣基督家谱里面当之无愧。但是马太除了这个原则以外，他还有一样事情，你看耶稣基督降生的过程里头由神的应许给亚伯拉罕，整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人参与，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路德，他参与到家谱里面的发展，单纯的信心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降临，相信弥赛亚一定会来，他有这个信心。但是你要注意哦，马太福音写路德这个名字的时候，他是在大卫王之前嘛，他不是讲了这么久了，顺便讲一下大卫王以前有一个路德，大卫从神那边得到永恒国度，他的儿子他的后裔永远坐在他的王位上面的时候，这个应许还没有，之前呢亚伯拉罕应许就存到路德的心里头， 他也不知道后来他的子孙当中有一个大卫王能够承受一个永恒国度的神的祝福。弥赛亚坐在宝座下面这个应许他也不知道。所以我们的信心有时候我们看前面有什么我们就信这个神，是吧？前面我们发财吗？前面我们有什么好处？但有时候我们要注意，就是说你能够知道神曾经在你身上面做过的事情，神曾经在这个世界上面给你预备的事情，创天造地的神，你眼睛张开你就看到其实神已经存在，你不需要看明天，是吧？信心就是这样，路德的信心就是这样，他听到从前神怎么做，听到他的婆婆所说的，然后他的信心就因着过去所讲的都是神的话语进入他的内心的，他就这种信心。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里头，女性的名字被提到的有个特殊的位置。现场的犹太人念到这个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就想起路的这个女子的信心是多么的纯，多么的真，多么的简单，没有什么神学观念，没有什么哲学。这个是外邦女子，嫁给家里面的丈夫死了。那你就想象今天我们跟人家传福音，不要说你看神你这么祝福我啊，家庭这么好啊，我的孩子这么健康啊，丈夫这么健康啊，生活这么好啊，你才能跟他讲福音，不是的。你这里发觉在人面前呢，你可能比人家差，生活环境什么都比人家弱，你健康也不比人家好，你就生病，探访你的人说，哎呀你生病我为你祷告了啊。那我们常常说病人都是处于下方，是吧？健康的人跟他讲，佛教的不同的宗教的也跟那个病人说话，那病人呢假如他没有信仰的话，他谁跟他说话他都反应怎么样啊？都相信了，有差错没放过，多信一个。很多时候我们信仰就这样处于下方，但是你发觉反过来的信仰就不一样了。当你发觉你没健康没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信心还是很真的，你能够跟那些比你有钱的，比你健康的，比你有能力的，你躺在病床上面对来看你能说福音，那才是真的信仰。这是马太福音里面选择路德这个人物在里头的时候，除了因为他是犹太人都熟悉的旧约里面的有一卷书讲他的故事以外，特意要今天你跟我们读的时候你要注意，圣经这样说，波亚是从路德氏生俄比的，路德氏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是给拿俄米影响的人，他知道我跟你回去不怕，我丈夫死了没饭吃了，我比我婆婆更惨，我婆婆好歹也是犹太人是吧，我是外邦人嘛，但是他就不怕，他就跟他婆婆回去。这个就是真正的有信心的人。犹太人看到路德的信仰都知道耶稣基督家谱里头不是讲一些很风光啦，都很有钱的啦，很有地位的人才算是有资格在弥赛亚家谱里头，不是，是讲一些什么有信心不放弃的人的名字在里头。下面呢，从犹大王一直下去到秘掳的外邦的过程当中，很多皇帝的名字马太都没有把王这个称号放到每一个犹大王的后边，除了大卫王，我们说过了，为什么？因为整个家谱里面强调是大卫的王国的预言。
所以刚才通过牧师给我们来分享路德这个人物啊，真的让我们看到路德在犹太人的眼中啊，他好像他没有什么资格，又是寡妇，又是个外邦人，在当时的那个境况当中，他跟着婆婆，在人的眼中将来的命运可能会更加的悲惨。因为就像牧师所分享的，他跟着婆婆，他可能还将来成为婆婆的负担，因为他还要多分一杯羹才能够活下来，而且他又回到了根本就不是他自己的本族的那样的一个地方。那他所面临的许多的挑战就是，到底将来他的后半生怎么过，会不会还有人再娶他呢？ 可以看到路德他的信心就是那么真，那么纯。他没有想明天会怎么样，他也没有怀疑他的婆婆的信仰。因为实在路德从他婆婆当时的状况当中没有看出耶和华的赐福。你所信的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耶和华为什么没有帮助你呢？为什么让你失去了丈夫和两个儿子呢？以至于我现在也成了一个寡妇呢？好像这位耶和华神没有给到拿俄米这个家庭在当时的境况当中有什么样的好处，她只相信她婆婆曾经跟她讲过的这位神，她也愿意放弃她自己本族的摩亚的神，跟随她的婆婆拿俄米。在当时也看不到什么更多的好处和希望，她只凭着一个真实的信心和单纯的信心来跟随，就愿意来相信她，以至于真的后来大卫的王朝的兴起，大卫的王朝当中我们看到神应许在大卫的后代当中将有弥赛亚出生，并且永永远远要做王的。虽然这些简单的名字在这些家谱当中，我们如果不了解他们的时代背景，不知道他们的历史故事呢，我们真的很难明白这其中的奥秘。实在是谢谢牧师给我们有这么美好的分享。
我曾像一朵白云在飘，追伴随着太阳，我曾像一缕青烟绕陪着月亮，我吻过太阳你这么暖，谁为你加热量，我吻过月亮你的皎洁是谁为你穿上，太初他创造每一天，他看顾，这是慈爱恩典，是我稳妥的力量，不再追虚空，不再飘如云烟，我灵魂冒泡在大天上之上颂。白云在飘，吹伴随着太阳，我曾像一缕青烟绕陪着月亮，我吻过太阳你这么暖，谁为你加热量，我吻过月亮你的皎洁是谁为你穿上，太初他创造每一天，他看顾，这是慈爱恩典，是我稳妥的力量，不再追虚空，不再飘如云烟，我灵魂冒泡在那天上之上颂，太初他创造每一天，他看顾，这是慈爱恩典，是我稳妥的力量，不再追虚空，不再飘如云烟， 我灵魂逃跑者，那天上只剩宿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